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撒加利亚书的第一讲，一章一至六节，回转向主。其实在撒加利亚书一章一至六节，回转这个字出现了四次，在第三节它是转向两次，在第四节和第六节其实是用回头的字，所以在原文它是出现了四次。这个字其实在圣经是很常见的，通常都是讲回归、悔改或者转向，也都强调在百姓要求他们转向归向神。其实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一些方向性的回转，以前在传福音都讲过的，就是你要回转，你要悔改，就好像揸车那样，你向着一个悬崖里面，如果你再不回转头，你就会很容易冲落悬崖。另一个比较深度的意思，不单是方向性的转变，是一个属灵上的回转，是知道以色列民他的人心的转变，他离开了神，在罪恶里面要回去神身边，重新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先介绍撒加利亚书是旧约圣经里面一卷的小先知书，他充满了一些异象和预言，在第二章开始已经是很多的异象了。在后面有六章的圣经是强调神的应许和他的 救赎的计划。其实个背景就是犹太亡国了之后，一班被掳的百姓回归了。撒加利亚先知就鼓励他们要重建圣殿，并且提醒他们要回转归向神。后面很多尼赛亚的预言，展望一个尼赛亚国度的降临，就是在新约里面是多次被引用。所以这卷书本来是一个很充满盼望的书卷，就是一章一至六节就是那个引言，你们要翻转头了，翻转头了，要回转了。今天我尝试从这六节的圣经的引言里面去看看一些字眼，这些字眼都是呼吁他们回转的。不过这些字眼其实背后都有很多神学性的意义，就是第一个字就是大大发怒，耶和华大大发怒，一章第二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其实大大发怒这个字呢，其实除了一章十五节是向列国讲之外，其他都是向列祖讲的。所以呢，这个大大发怒呢，我们通常都是想的，神发怒的是向列国的嘛，即是神发怒的是向一些罪恶的民族的嘛。但不是，如果耶和华大大发怒呢，是指到他向自己的民族，向以色列民。一章二节呢，只得五个字而已，在原文得五个字，强调那个愤怒的意思，大发怒气，表达了以色列人那种的不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神发怒这个主题，有没有想过？我们都知道神一定会发怒，一定 会发怒，但是很少想的。我们通常分我们是新约的信徒嘛，活在一个慈爱的世代里面嘛，是不是这样想？鴨頭啦，快啲鴨頭啦，但聖經唔係咁講，我哋好少理，好少理，好少講神發怒。其實神發怒喺嗰個嘅主題裏邊，神學嘅主題裏邊咧，成日都出現，成日都出現。我哋好多時候咧，成日覺得咧舊約嘅神咧係好惡嘅，喐啲就嬲嘅，喐啲就罰嘅，喐啲就施行審判嘅。新約嘅神咧，或者新約嘅基督咧，係充滿咗慈愛嘅。你點話佢都唔得，都唔怕嘅。你點犯罪都唔怕嘅，係咪啊？我又好似將呢個神咧，我用個字眼咧，就好似人格分裂咁。舊約嘅神咧好嬲，新約嘅慈愛咧，新約嘅神咧好慈愛。但係聖經唔係咁分嘅。其實新舊約是一本書來的，我們從來都不會分舊約的神很生氣，新約的神就很慈愛，事實上都不是， 其實看回新約呢，很多書卷呢都講神發嬲，即係最出名的書卷是什麼？啟示錄啦。哇，那個發嬲，即係耶和華烈怒呢，好似乜嘢倒在地上裏邊，即係，不過我哋不會覺得啟示錄關我事，知唔知點解？一來我哋睇唔明，係啊；二來主耶穌翻嚟都唔關我事啦，都唔知幾時翻嚟啊！即係所以我哋永遠都唔會睇啟示錄，我哋唔覺得咧新約咧即係個神會嬲。但係其實你睇翻耶穌都有嬲，係咪啊？最出名就係潔淨聖殿啦，即係用個繩咧做皮鞭啦，趕咗嗰啲買賣嘅人出聖殿啦，即係如果今日牧師攞條皮鞭趕曬出聖殿咧，我諗我聽日就炒魷啦，即係但耶穌真係嬲，耶穌嗰次真係嬲，即係其實耶穌咧鬧法利賽人咧，有啲嘅字眼咧，可能係大家冇懷疑啊，因為你唔覺得自己係法利賽人啊，即係毒蛇嘅種類啊，粉色嘅墳墓，你睇翻咧，即係耶穌用嗰啲字眼咧都好嚴厲。即係去到保羅咧，保羅嘅書信即係保羅嘅書信好嚴厲，即係鬧教會咧鬧得好金嘅，即係咁，所以咧其實咧新約嘅神咧新約嘅教導咧都唔係講我哋嘅神發怒，即係羅馬書一章十八節佢話神嘅憤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嘅人身上啊。神的發怒呢，其實為什麼他會發怒呢？是因為他公義，是因為他公義的表現，即是通常我們發怒呢，其實有兩種的情況，即是我用一個例子講你就會明白。如果你湊個仔呢，你就知道了，即是我講我湊仔的時候呢，你會不會怒啊？我教我仔做數的時候呢，我真的發怒了，即係教咗你五日啦，即係聽日就考試啦，即係你都唔識，即係嗰種你都會發嬲。但係有一種嘅發嬲咧，就譬如配偶即係佢不忠個配偶會發嬲兩種嘅發嬲好唔同。第一種嘅發嬲咧係基於你情緒嘅失控即係第二種嘅發嬲咧係因為對方不忠。所以咧，神嘅發嬲咧，係因為基於佢公義，以色列人嘅不忠所以佢發嬲係有道理嘅。另一個字咧，其實喺依度咧都成日出現嘅耶和華呢個字七次如果你睇翻數翻係七次，萬軍耶和華咧係出現咗四次。耶和華大大發怒咧，喺聖經裏邊咧係通常咧一齊出現有什麼關係呢？耶和華這個字呢，亞維呢是說上帝的聖名，就是，通常是強調他的永恆性和他的信實和慈愛。不過呢，耶和華呢都是在舊約描述是一個公義的神，他會施行審判和充滿了憐憫的恩典。所以呢，當他公義的審判和他的慈愛呢，其實在耶和華大大發怒的字裡面呢，是兩方面的屬性呢都同時表現出來的。耶和華是因為人的罪惡，人的不公義即是去拜偶像，所以去發怒所以去施行審判然後跟著當他在施行審判裡面呢，他亦都有救贖和復興所以呢，人呢是很難想像的一個發怒的神怎樣去審判施行救贖呢？其實在神裏面呢就做了兩件事其實沒有公義的慈愛呢不是真正的慈愛，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沒有公義的慈愛不是真正的慈愛所以呢，耶和華大大發怒呢，其實在這兩個字呢建構了一個神學的框架他是公義，以致他可以在慈愛裏面兩邊去平衡。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就是因為承擔了神對世人的審判，所以上十字架。那個是審判來的，就是上十字架，然後完成那個救贖。 所以呢，其實在聖經裏面呢，公義、審判、愛和救贖呢是一起的，不可以少任何一樣東西。實際上慈愛是建基在公義上面，慈愛是建基在公義的上面。所以呢，我們認識了這個詞的時候呢，讓我們有一兩個的應用。我們很少去認識一個會發怒的神，很少去認識一個會發怒的神，所以我們不怕，即是聖經說是敬畏，所以我們不敬畏。你唯一一個認識一個會發怒的神的時候，你才懂得去敬畏，是嗎？你認識一個會發怒的神，你才懂得去敬畏。其實慈愛是建基於公義和聖潔之上，所以不可以只是認識神的慈愛，不認識神的烈怒，即是回轉才可以得到神的慈愛，回轉才可以得到神的慈愛。也都認識一下我們自己的生命呢，有些什麼真的不見得神，神會生氣的，神會生氣的，神有限度的，即是神的烈怒是有限度的，神的容忍是有限度的。有時候我們做了一個新的信徒呢，將救恩呢成為一張什麼，即是天堂入境證，我們不怕神，即是神會對我們發怒的，但其實神真的會怒。認識一下哪些東西我們是不見得神。第二個字呢，其實是講列祖，列祖出現了四次。列祖的字呢，其實是指到呢以色列人的名還不靈。這個字呢，在原文裏面呢，其實在語言裏面呢，都反映了神和他的子民的關係。列祖以色列人呢，通常稱他的祖先呢，就是我是亞伯拉罕，我們的神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吧？通常都是這樣去稱呼的，很自豪的。以色列人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在新約都是這樣說，我們很自豪。但先知用列祖的字呢，剛剛是相反，你列祖是被掳，被掳的以色列人。為什麼是被掳？是因為你們不聽，神已經教完一次又一次了，你們都不聽。所以 當先知用列祖的字呢，其實是對於這班以色列人來說是什麼？腰心腰肺，提起你自己的舊事，你還說，通常我們的衰事不想人再提的嘛，是吧？先知就是說，你列祖都是這樣的，榮萬不靈了，還境叛逆了，所以呢被掳了，現在你回轉了，不要再不聽神的說話了。所以當這個字四次出現的時候呢，先知想告訴他們，不要再重蹈覆轍，呼召他們呢要回轉歸向神。其實神學上面都有些意義的，人呢應該在犯錯裏面呢去改變，人在犯錯裏面去改變，但是我們人很有趣的，永遠永遠呢都不會在犯錯裏面去改變。我們經常都得罪神的，今天得罪完明天都是照得罪的，我們很少很少會在跌倒裏面呢 再改變。其實悔改和回轉呢，其實是想我們和神去恢復那個關係，這是一個復興的基礎。撒加利亞書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主題是說復興，不過復興在以色列人來說是以為重建聖殿，但先知說不是，不是重建聖殿那麼簡單，是要心靈的回轉。所以在引言裡面說得很清楚，你要復興你就要回轉。當時呢，那個以色列人呢，那個屬靈的情況是很低很低，甚至建聖殿呢都沒有心去做，先知是罵你們沒有聖殿都沒有心機去做。但其實先知很想告訴他們，你的人心要歸向。也都給我們呢少少的應用，不要死不悔改，不要死不悔改。我們呢做一個新的信徒的時候呢， 其實呢，我們將救恩呢，其實成為一個呢很廉價的恩典。其實救贖呢是需要悔改，沒有悔改沒有回轉的救贖根本就不是救贖，是吧？沒有悔轉沒有回改的救贖根本就不是救贖。有時候我們在新約，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用新約的信徒，其實沒有這件事的，理論上沒有這件事，但在神學上面就稱了新約的信徒，我們活在一個好像不是那個世代裡面，但不是的，就是我們 好像就是耶穌的救恩成為一種一個什麼犯罪通行證，今天犯罪，明天悔改，星期日領完聖餐又可以再重新來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這樣想，即是是不是，即是、最好呢就不要一個月先一次，一個禮拜一次就更好，領完聖餐你可以再重新來過，不是的，即是我們不要將一個救贖成為一個犯罪的通行證。復興的根源始於回轉，始於禱告，始於復興。教會很想復興，即是教會想建立很多很多的事情，教會想建立很多事工，甚至我想說教會想建立很多事工。不過復興從回轉、從禱告、從認罪開始。第三個是先知的話語。先知的字出現了四次，那又有什麼出奇，先知書當然出現了四次，就是撒加利亞先知傳遞了神的話語，提醒百姓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其實聖經在先知的職份裏面我們很少來，就是容許我說，我們經常叫一個新約的信徒，就是很少來先知的職份，就是先知的職份呼籲人家悔改、回轉、遵行神的旨意，是吧？在舊約裏面解釋律法、斥責罪惡、預告了神的應許，即是我們很多時候錯覺就是即先知只是講預言而已，不是，即是他最重要的職份是解釋律法、斥責罪惡。我想問一個神學的問題，新約有沒有先知？很難答的問題，新約有沒有先知？咁啊，新約我哋好少叫咩啊，羅牧師係先知，冇嘅，即係冇呢個職份啊，即係嚇。但係新約有先知個 function 啊，即係嚇。同樣一樣，有聖經嘅説話，有先知嘅説話，去造就信徒、安慰、鼓勵、指引方向。啊，所以咧，先知嘅話語咧，一陣我會講，其實仍然係好重要。仍然很重要。其實在聖經裏面有三個的職份，先知、君王和祭司，是吧？可能你讀過聖經神學你都知道，在聖經裏面有三個職份，先知、君王和祭司。新約沒有先知又沒有君王，那就只有祭司咯，就是信徒皆祭司嘛，就是，但不是的，其實這三個職份呢都仍然在這個世代去存在。君王在先知裡 在新約裏面，除了治理一些國家的領袖、維護秩序，更加是講到一些領袖帶領，即是在教會、在一些的社會都是一樣。君王即是祭司就很清楚了，祭司在新約是指導百姓，將人去帶到神的面前，他的職份是將人帶到神的面前，即是這個很多時候將即是傳福音就是做了一件事，即是將人去帶到神的面前，所以信徒皆祭司嘛，即是。但新約其實都有先知，即是先知的說話，其實聖經的說話，即是怎樣去警告百姓，怎樣 去在當中去造就信徒，怎樣去提供指引。其實在基督信仰裏面，這三個職份其實應該是同時出現，這三個 function 應該是同時出現。最出名的就是耶穌基督是同時擁有三個職份，所以基督是被譽為是最終的先知， 亦都係祭司，亦都係君王。其實三個職份咧，構成咗聖經裏邊互相影響嘅，即係嚇點樣神點樣去治理呢個世代啊，即係嚇點樣去治理嗰個嘅國家，點樣去治理教會啊，少咗一樣都唔得啊，即係舊約唔得，新約都唔得啊，即係嚇好明顯啦，君王啊，即係嚇大衛係比拿單先知責怪啊，即係嚇。你會好愕然啊！即係拿單點敢走佢啊？即時殺頭啦！就係、是，但係因為佢個職份就係要需要做呢樣嘢，係嘛？喺新約都一樣啊！即係嚇，我哋如果冇聖經嘅話語點樣去傳遞咧？其實你就會發覺咧，好多嘢咧都唔能夠可以去平衡啊！即係嚇。第五節佢係咁講嘅，你們的列祖在哪裏呢？那些先知能永遠存活嗎？啊，依個一個反問句，啊，即係嚇表示列祖係死咗啦，先知都係死咗啦。不過先知嘅話語係永恆，所以第六節話，只是我的言語和律例，就是所吩咐的仆人中先知的，豈不臨到你們列祖嗎？他们就回复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道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所以一样的，去到第六节咧，个答案嚟嘅，冇错，列祖死咗啦，啊，即系吓先知亦都唔存在啦。不过先知嘅话语仲仍然存在。俾我哋两个应用，啊，俾我哋两个应用，好好地熟读神嘅说话。好地讀先知的說話，啊，即係我唔知道大家點讀聖經，先知書咧通常我係跳過曬，係咪啊？你諗下就知啦，五卷大先知書啊，你邊個有人會靜心睇曬六十六章嘅以賽亞書㗎？啊，耶利米書好悶嘅，耶利米哀歌五章就好啲，啊，所以我係通常睇耶利米咧睇哀歌，唔會睇耶利米書。係咪啊？即係何西亞書係最多睇故事嗰段嘅啫，即係嚇十二卷書書書咧最出名咧就係約拿啫嘛，啊，即係好好睇啊，最多睇埋馬拉基書啦，咁就睇曬啦，係咪啊？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啦，先知書咧，希伯來聖經佢唔係咁分啦，就算喺和合本聖經咧，你數下咧，佢佔咗三分一嘅篇幅嘅。如果你不讀先知書咧，你係將神嗰一邊咧，你認識咗少咗三分一。咁啊，新約又冇君王喎，咁你又唔會睇列王記上下啦，係咪啊？歷代志上下更加唔會睇啦。咁又少咗三分一，係咪啊？咁你認識嘅神咧，永遠都係一個新約嘅神，慈愛嘅神，啊，永遠都係祭司嘅神，啊，即係嚇啊。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好地讀神嘅説話。其實今日咧，我哋將聖經嘅教導咧，成為咗一個好專業化啦。即係容許我咁樣講，點解好專業化咧？就係只有傳道人先可以教導聖經，係咪啊？即係嗱，我同意咧，我哋都要讀聖經，學好聖經，查好聖經啊！即係依個係馬丁路德搶翻嚟嘅，啊，馬丁路德搶翻嚟嘅，即係。每個人都可以讀聖經，即係我哋亦都好欣賞咧，好多好嘅講員咧去講聖經，佢有佢自己好獨到嘅見解。我哋一齊點樣去讀好本聖經？尤其是有啲我哋唔識點讀嘅時候咧，更加需要一啲好嘅講員咧幫我哋解好聖經，好好地讀好聖經，好好地做好先知嘅職份，好好地做好先知嘅職份喺。在教會裏面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只係做咗帶領人信主嘅職份，但係我哋忽略咗咧，我哋要將用神嘅話語點樣去栽培佢，使到人生有方向，使到教會有方向，使到教會能夠成為一個明亮嘅燈台。啊，所以咧呢段引言咧講到咧神呼籲咧。一些以色列民咧，三個轉向神的原因，耶和華會發怒嘅，大大發怒，神會發怒， 而事實上神的公義和慈愛是分不開，慈愛是建基於在神的公義上面，沒有了神的公義，那個慈愛根本就不是一個完整的慈愛。如果你記得呢，培靈會的講員都是有這個信息，不過可能你們忘記了，都是有這個信息，如果神的慈愛不是建基在公義上面，那個不是真正的慈愛。第二呢，列祖，人是冥頑不靈的，無論舊約如是，新約如是，新約教會都如是，人是冥頑不靈。其實救贖和悔改永遠都分不開，救贖和悔改永遠都分不開。先知的說話，先知君王、先知和祭司三重職份裏面呢，其實建構了一個神治理的角度的框架，互相影響，很重要。在總結的時候呢，我們嘗試回想一下，在哪些人裏面呢有一個回轉帶來復興。培靈會的講員呢用了彼得做一個例子，是吧，就是彼得那個回轉，就是跟隨神的例子。其實新約還有一個比較出名的人物，我不應該用比較出名，新約另外有一個很出名的人物是保羅，保羅的回轉。保羅在使徒行傳裏面的轉變是很神蹟性，他由一個迫害基督徒裏面呢，至到呢他在大馬士革裏面呢見到耶穌，他生命徹底回轉，他信仰上面的轉變，人生方向徹底去轉變，他從逼迫基督徒裏面呢變成了一個福音的傳播者。香港教會呢其實 在疫情復常了之後呢，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呢，其實屬靈情況是很低落，我們經常很注重那些人數奉獻，我不是叫大家不要注重，但人數奉獻的背後呢其實引起了一個意思，那個屬靈的氣氛是很低落，屬靈的氣氛很低落，我經常說要復興復興復興，復興之前呢是基於回轉，我們很多時候呢復興之前是基於回轉，不過回轉這個字好像不關我們事，回轉就在你個人裡面開始，就不是在其他人裡面開始，回轉是你個人裡面去開始，每一個人的回轉帶來教會的復興，教會的復興帶來了這個世代裡面再一次看見神的光芒，即是神的話語的光芒。我們一起祈禱吧。天父上帝，我們在當中看見先知的說話永遠長存，讓我們明白你是一個會懂得發怒的神，讓我們明白你的公義仍然存在，也讓我們明白你是很想我們回轉得復興，讓我們在這個世代裏面教會再一次成為明亮的燈台。祈禱是奉主的名字祈求，阿門。